心中的疼痛一辈子难以愈合。来抓宋江的不是雷恒和朱仝，这两个人已经换岗了。上次放走了晁盖，说明他们不适合干捕头，不换岗不足以平民愤了。来的两个捕头是兄弟俩，名字叫赵能赵德。我觉得取这两个名字，施老爷子是有深意的。表面是说姓赵的有能有德，实际上说的是反话，姓赵的无能无德。顺便说一下，百家姓在宋朝时形成，因此赵姓排在第一位。为什么钱姓排在第二位呢？可能是因为皇帝对钱塘一带主动投降的钱氏家族表示恩宠。后来的几个朝代也修订过百家姓，但都没有这个版本流行，因此赵一直排在百家姓之首。赵能赵德来抓宋江，宋江却一点不害怕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最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对父亲尽孝了。现在父亲健在，他没有什么好怕了。再说皇帝都发红包了，你赵能赵德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等到宋江被押到知县石文斌那里时，知县还是非常亲热，一边寒暄还一边拍拍宋江的肩膀，哎呀，你老小子跑哪儿去了？想死我了。两个人的身份，一个是囚犯，一个是县官，可两个人是有交情的，而且知县也知道宋江是情非得已进而激情杀人，所以在知县心中早就将板子对着宋江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了。不过现在在公堂之上，该走的司法程序还是要走的。知县看看宋江，得了，也不用别人替你写供状了，你自己写吧。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有知识的宋江转瞬之间就写成了供状。他知道只要老师认罪就不会判多重，毕竟皇帝都发红包了。宋朝法律还是很宽松的，能不杀的就不杀，所以水浒传里的好汉们犯了事儿的一般都是流放。流放也是分等级，有流放500里的，还有流放3000里的。重的有流放荒岛的，比如发配到蓬莱旁边的沙门岛上。至于流放西伯利亚，那是不可能的了，那块地方跟宋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死罪可免，活罪是躲不过的。宋江最终被判流配到江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。从运城到九江差不多就是流配3000里了。流放3000里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还要往脸上刺字，这叫情刺。脸上的疼痛可以治愈，心中的疼痛一辈子都难以愈合，这两行字成为宋江一生的负担，以致他很少照镜子。直到神医安道全用特殊配置的药水帮宋江洗去了那两行字，宋江才有机会对着镜子说，嘿，还真对得起这张脸。